欢迎收听地势 cover 你，我是主持人 Lily， 带你发现地震大小事。大家好，我是 Lily， 欢迎收听地势 cover 你。我们知道啊，新泰温仔郡是北台湾面积最大的一个湿地重划案。那不过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在温仔郡里面也设置了一个温内故事馆，里面有保留温仔郡重划案一路走来的一些点点滴滴啊，包括它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愿景。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重划科的玉祥股长来帮大家做一个故事馆的空中导览，欢迎玉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玉祥，那我们在导览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设立一座故事馆，这个在全台的土地开发案当中是不是还蛮特别还蛮罕见的，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们应该算是少数在开发阶段就有针对开发区来设置一个展馆，来保留它在地的记忆啊，在地的情感的案例。那像我从小我自己就住在新庄，那我念大学的时候，其实每天从新庄骑车到三峡的途中就会经过温子郡这个区域，所以我自己也是有看过它本来的样貌。那我们在拆迁过程中，因此而特别保留了一个原生的铁皮工厂。那它原本是一个金属的加工工厂，那我们利用这个工厂来作为一个展馆，也就是民众前来参观的时候，第一眼就会看到它的陈旧的铁皮外观。
那还蛮特别的哦，就是用一个温子郡原来的工厂没有拆，然后让它继续留在那边作为一个展馆的呈现。那如果说像是一些会关注地方文史的人，或者是说在温子郡这边生活过，或是对这一块有一些了解的，应该都会被它所吸引，就是还蛮特别的一个外观。
没错。
那这个故事馆里面有展出怎么样的内容呢？
那我们故事馆里面有分为四大展区，然后我们用温子郡转变的过程来划分展出的主题。那第一区的主题就是我们记忆的温子郡。
记忆的温子郡，
没错。那主要是在说明温子郡它地区长期以来以前都是以农作为主，那因为有治洪的需求，曾经被划为洪水平原管制区而禁限建。
当时候是禁止建或者是限制你建筑的状况，
对，就是你基本上你就是都不能盖。那所以以前都是一整片的稻田啊、荷花田啊。
荷花田你还有印象吗？
我其实没印象，我
真的
我印象中它就是都满满的工厂，因为它其实到
你很年轻，所以你都是满满的工厂。
有可能，因为它其实在1998年后，当时就没有水患，那政府也因此而解除了禁限建的管制，所以温子郡这边就虽然还是会划为农业用地，但是已经开始陆续有很多的小型工厂来进驻，就是大家印象中温子郡重划前的样子。
那我很好奇哦，就是说温子郡它有什么样的吸引力？为什么这些小型的工厂就会不约而同的到这边来做聚集？
那主要是因为温子郡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很不错，因为它在台北市、新北市繁荣的市区的交界处，那还有临近我们台65线，然后靠近国道，所以它上下国道都很便利，包含货品的运送啊、员工上下班都是在一个很方便的位置。
方便的状况，
对。那另外这边的话，本来就是农业用地嘛，所以他们在承租土地的成本也会比合法的工业区来得低。那就是在讲求成本的这个目的上，就是对小型工厂来说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再加上早年对于这些相关的法规还不是这么完备的时候，就会变成说农地上面都是违章的铁皮工厂这样的状况。这种状况其实在全台也不能说是少见，还蛮多地方会有这样的情形。
对，那也是因为这一区都是遍地都是违建工厂，那我们又是新庄本身这边就是一个很都市的地区，所以它久而久之就有蛮多问题会出现。那像是首先是拱南，那大家其实应该蛮常在新闻上会看到泰山那一区就常常有铁皮工厂就是有大火去焚烧，然后冒浓烟好几个小时的状况。那像之前可能烧了30几个小时，然后一次烧掉了20几间厂房都有发生过。
那这样真的也还蛮恐怖的哈，就是说铁皮工厂之间如果没有很适当的一个防火的距离，或者是说工厂里面没有很充足的合格的完善的这种消防的设备，那万一 真的发生火警的时候，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或者是说对于救灾的消防人员来说，都是很大的风险。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环岸的问题，那像是区内的河川都有一些污水随意排放来造成污染，然后还有没有经过规划的道路也是很阴暗狭小，
嗯，
那也容易形成我们治安的隐忧，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安的问题。
嗯嗯嗯，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针对温子俊来进行一个市议重划的工作，我们来把这些问题一次解决。那这些内容都是在我们第二个展区刻不容缓的改变里面，我们有透过文字图表还有照片来呈现我们温子俊要重划的原因，还有我们面临到的相关的困难等等。
嗯，这是第二区刻不容缓的改变里面呈现的内容。
第三个展区主题呢是在讲我们蜕变下的汗水，那主要是在讲我们市府在执行重划的作业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一些过程，那包含我们首先我们前几集有提到我们获得团体贡献奖的团体府签的小故事，
嗯嗯，
然后我们这边也有设置一些互动的装置，像是民众可以翻牌看我们重划前后同一个地方它的对照模拟图，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投影设备来去做一个分区的使用，大家可以就投影设备的那个装置来想象温子俊未来的愿景的样子，
比如说哪边是住宅区，哪边是商业区，或者是说以后哪里是公园被划之为公园。
我们这边有播放是我们前阵子得奖的温子俊辅导班签的一个纪录片，那从那个纪录片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重划前我们是怎么去执行这个府签，然后府签过程中遇到的人事物，就是其实看完是会还蛮感动的这样子。
那第四区呢，第四区是不是就开始描绘一些温子俊未来一些愿景，还有他重划完成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样貌？
没错，那我们第四区的主题是预见未来生活，展现我们这区重划后的样貌，包含我们全区都是一个双学区的文中小的配置，那因为其实以前温子俊大家知道就是只有一个小学，就是靠特二号那边的一个国泰国小，
国泰国小，
对，
百年小学，
对对对，那之后那个国泰国小也会迁到我们温子俊里面的学校用地里面去，对，那从化区后也有全部有规划了八处的小学国中用地，那有38处的公园绿地，那其实公园绿地的它的分布是非常密集的，大家就是基本上以后在从化区内用走的都可以到随处的公园这样。
温子俊以前是不是没有公园？
以前基本上它就都是遍布的
违建
工厂，对，它没有，
它没有任何的绿地，
对，没有公园绿地的配置。对，那其中最特别的话，在公园部分，我们在桂子跟溪的沿岸，我们会规划成像是清水公园。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像我们新庄的中港大排，或者是台中的柳川，甚至是可能像韩国的清溪川这样的景象。对，就是未来在桂子坑溪沿岸那边都是一个相当好的规划。那我们部分的公园也有做一个滞洪的功效，就是在大雨来临的时候，它可以去让那些鱼有一个暂时存储的地方，不会去淹到我们的道路上面去。
对哦，因为温子俊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比较低洼的，然后过去也经常会有一些淹水的状况啊，所以这次也刚好就是重划的机会来做一个全面性整顿，然后来做排水防洪的设施，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除了这些基本的设施以外，我们还有规划了医疗专用区啊、社会福利用地，还有产业专用区等等。那当然我们全区的马路也是都重新规划，就不会像以前是有一些蜿蜒的窄巷，然后都是笔直整齐干净的道路，以人本为交通概念的大马路。那我们底下也有一些民生管线，那地面上当然还有一些漂亮的植栽，而且我们全区有89处的智慧共感，
89处，
没错，那智慧公杆基本上它就是除了本身灯杆或者是耗资的功能以外，它也可以去监测一些环境数据等等的功能，
那所以它叫做智慧公杆，
对，
就是所有的装置都会在那根比如说路灯上面，
对对对，它就是是一个多功能性的，现在新北市应该还没有到很多只啊，对，
所以温子俊会是一个示范区，
没错，那我们也会把有27处的现在在区内的高压电塔把它全部都地下化，所以以后
27处这么多，
对对对，所以以后就不会有高压电塔在地上的那个画面这样，
就是还给市民一个美丽的天际线。那光是听玉祥这样说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故事馆四大区简单的一个导览过一遍，这样子我真的能够去了解到说温子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心力去做一个重划，因为重划之后可以为这个地方带来更多的正向的改变，然后很重要就是解决过去积存很久的这些既有的问题，
没错，
另外啊，在故事馆开幕到现在其实也一年多了嘛，那参观人数也破千人了。那除了一般的民众之外，有什么样的团体来参观过吗？那就我所知，故事馆也不单纯只是展馆的功能，是不是还有一些提供了一些教育场域的功能？
当然除了我们的侯友宜市长他有来过以外，那台北市因为大家也知道他们有社子岛的开发案还在前期的作业，
社子岛，
对，那所以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有曾经带他的团队来我们这边去观摩过。对，那像是其他有一些地震相关的机关也都会来我们这边去做参访。
那是不是还有海外团体？
对对对，我们去年才刚有一个印尼的国家土地署也有曾经组团来跨海来我们这边参访过。
哇，印尼。
那另外学校的部分，像是可能政治大学啊、成功大学、台北大学都有来我们这边参观。那比较特别是辅仁大学的部分，那因为辅仁大学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从化区旁边，所以我们除了一般像其他大学的参访以外，他们有直接跟我们密切的合作，像是辅大景观系啊，他们直接师生到我们的公七公八公园来做一个景观设计，那我们之后也会纳入他们学生设计的作品来做我们的一个公七公八设计的规划。那另外辅大新闻系的老师他也是每个学期都会带他的学生来我们故事馆还有我们的工区这边来做参访，让学生可以了解他们自己大学旁边周边地区过去的历史还有未来的发展。那所以我们故事馆其实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展馆，那也是一个可以连接在地然后并且提供一些文史教育的一个场所。
那最后呢，一定要帮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就是故事馆里面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看，那如果想去参观的话，这个需要预约吗？或者是说，我们故事馆的位置在哪里，要怎么去？
需要导览的话，我们记得要到我们地震局的官网或者是我们温子俊的网站来做预约。我们故事馆的地址是新北市新泰路56-7号。
56-7号，
对，它其实就在辅大文艺门的对面。那如果到那边的话，其实你用 Google 导航其实也可以直接导到那个地点，那会看到现场其实是一个公务所的入口，
工地的公务所吗？
对对，工地的公务所。那不要怀疑，就往里面走进去，那再走大概一两百公尺就会看到我们的故事馆，就是一个刚刚提到一个旧铁皮屋的外观，
原生工厂的一个外观。
对，
走过去就对了。
对对对，就往里面走。然后搭捷运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直接搭到捷运辅大站，那步行大概10分钟的话也可以抵达。那现场因为也是靠近工区，所以在工地的车辆可能比较多，那再请大家注意安全。
对哦，安全这个部分啊，请大家多注意一下。
嗯，
那我们现在温子俊其实整个已经都拆迁完毕了嘛，所以说地貌上啊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那确实偶尔会接到一些民众的反应，就是说故事馆的位置不是太好找，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去参观的话，建议还是打开 Google 的地图搜寻一下，然后是真的要来哦，这边很值得大家来花个大概半天的时间来认识一下温子俊的前世跟今生。
没错啊，那个再补充一下，我们温子俊因为现在行政作业已经进行到土地分配的阶段了，所以我们故事馆现在也有提供一个配地的预约咨询服务，那有需求的民众都可以一样就是先上预约，然后来我们故事馆来做一个土地分配的咨询。
那这样的话我们下一集就来聊聊温子俊要怎么配地。
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谢谢玉祥股长的空中语音故事馆导览，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5星好评还有订阅，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